还在就快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有一段的很长的对话。他对门徒说：“你们越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就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这个保惠师，这个就是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是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圣灵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印记，一个保证。在我们在地上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当我们有犯罪的时候，他责备我们，为我们用听不到的声音叹息，替我们祈求，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在地上可以很快乐的过我们的生活，也将诸般的恩赐赐给我们，为要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为要使我们在教会当中参与建立教会的工作，为要我们可以侍奉他，造就信徒，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那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呢？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有个大纲定义跟目的，这个属灵的恩赐究竟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的作用种类？这个属灵的恩赐是怎么分门别类？有多少？什么？他们是什么分配与力量？我们怎么来得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它的力量又是如何发现、跟寻求、跟运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什么的属灵的恩赐？我们怎么要去使用它们？然后，这个叫做属灵恩赐的再思，这是我自己对这个属灵恩赐这个题目的自己一点体会跟分享。我们会在这个话题上，这个 section 里面会逗留多一阵的时间，因为我有很多事情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然后我们有一个 section 叫做后话，这是我对这个题目的结案陈词 closing statement。然后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有补充的话，有分享的话，我们希望有段时间我们可以彼此讨论。但是如果在我在讲的话的时候，在这个课程当中，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分享，你也可以随时提出，但是要比较简短，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不是这么多，我们要 cover 的东西也是很多，好不好？首先，我们看到属灵恩赐的定义跟目的啊，圣灵是给每一个信徒，而且是刚重生得救就有了这个恩赐。就是说，当我们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心门打开，让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属灵的恩赐，如果你没有属灵的恩赐，你就不是基督徒。所以是这样说，是个人所得的恩赐，个人是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100年，还是刚刚去信主那一刻，你都有属灵的恩赐。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为要装备信徒，做各尽其职，建立教会。这样说就是说，属灵的恩赐不是为你自己所用的，乃是为教会。教会乃是被呼召的一群。换句话是说，我们的恩赐是为要建立教会，我们要各尽其职，各尽其恩赐，发挥你的恩赐啊，造就信徒啊。恩赐的事工的工具，并不代表属灵的成熟。意思是说，这个圣灵是属灵的恩赐是圣灵 随己意而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不论你是什么属灵的光景，在哥林多前，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恩赐，但是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你们是不属灵，你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婴孩，你还在吃奶，你还没有成长到要吃这个固体的食物 solid food。 所以说属灵的恩赐的多少跟你属灵的成长不是成为一个比例的。什么叫做属灵的成长呢？很多圣经里面很多的经节告诉我们怎么是成长。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告诉我们怎么讲呢？有三个表现表示你属灵的成长。第一个就是你有爱心，一个有属灵成长的信徒，他有爱心。为什么他有爱心呢？因为他与基督联合的很久的时候，基督的爱激励他，激励的爱充满他，他可以将基督的爱流露出来，他关心别人。这个爱心的流露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标记。另外的就是知识，认识神。当我们知道有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在知识上，在真理上，我们有好好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就有属灵的成长。在哥罗西斯的第三章讲到，基督里面隐藏着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智慧。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就知道很多的真理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有成长。所以保罗说，我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最后的就是分辨是非，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能够分辨是非，因为他有真理的根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很多的假师父、假先知、假的福音到处都比比皆是。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要测验每个灵，不要相信每个灵。所以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这个跟这个属灵的恩赐不是成为正比例的。然后我们看他的
Dan， 对不起，有个问题哈。
对，
刚刚那个 slide 就是关于定义，你能不能回到刚刚那个 slide？ 你这里说圣灵给每个圣徒，而且是刚在重生得救后。你这刚在是说一重生就有圣灵的属灵的恩赐呢，还是说只有在重生刚重生的时候才有属灵恩赐？
问得很好，圣经里面没有讲出这个特别的时间，但是从好像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时间，你看到个人所得的恩赐，当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当他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说每一个信徒都有，他没有说你当刚信的时候你没有，你要等一阵子，等你慢慢成长，圣灵才给你。他没有这样说，所以这根据这个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推论说，每一个信徒在信主的时候，已经的那一刻，神已经将属灵的恩赐给他，但是这个恩赐在他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发挥他的应有的作用，等到他自己的灵命慢慢成长，他的信心慢慢成长之后，他这个恩赐也是相对的慢慢的成长。
好，谢谢。
OK， 我们等一阵子，我们会再回答这个问题哈。谢谢，这个很好的问题。种类主要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跟彼得前书。没有一个列表包含所有的恩赐，也没有列表之间很多重叠，也有类似的。就是说，在这几段主要的经文当中，每一段主要的经文都有个叫做 list， 一个列表，每个列表都列出一些的属灵恩赐，但是没有个列表是有所有的恩赐，也有当列表之间有很多重叠的，有一些属灵恩赐也是类似的。举几个例子来讲，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讲到有治理的恩赐，在英文讲到叫做 administration, gift of administration。 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也讲到一个治理的恩赐，但是在英文翻译成为 leadership。 在原文呢，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字，所以在中文翻译成为治理，但是在原文是不同的字，有稍微不同的意思，一个是 administration, 一个是 leadership。 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节，我们看到有一个牧师的恩赐，在我带领这个主日学教会的管制这一课的时候，我曾经提过牧师这个字在中文只出现过一次，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十一节。但是你看原文，牧师这个字的原文 ,Pomain 这个字是出现很多很多的次。为什么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牧羊人，是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牧人在伯利恒自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看着羊群，也是这个牧人。所以是牧师就是牧人，牧师的一个责任就是牧养教会，牧养教会也包括有治理的这个功能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恩赐，他们的功用是有类似的。所以圣经，我就说圣经并没有列出所有的恩赐，就是说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不是所有恩赐的全部，那只是列举一些恩赐而已，没有全部列出来。那为什么没有列出来呢？为什么呢？请让我在这里卖一个关子好不好，我们等一阵子我会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将所有的属灵恩赐都列出来。大致的分类啊，我们这里看到有责分啊，有活动啊，宣发的，励志的，服务的，表现的，知识能力，言语等等等等。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子的恩赐这样分类是我们后来圣经的学者的分类。所以这些分类重不重要？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总而言之，神给教会各种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功能，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分类。但是那这本系统神学里面有一课叫做特别的恩赐 specific gift， 它的解释就是较难理解的或是有争议性的恩赐，就是说这个作者觉得有一些恩赐是比较难理解或者是比较争议性的。什么恩赐呢？先知的恩赐，教导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治理，说方言，翻方言，智慧，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作者就将这些恩赐列为是特定的恩赐，因为他觉得这些恩赐是比较难理解或者是有争议性。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里的恩赐不是这么难理解。我们都晓得什么是行异能，虽然是什么行异能我们知道了，就是奇迹，神迹奇事，治病有什么难理解的我们也知道，说方言我们也知道是什么，辨别诸灵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不是这么难理解，但是有一些恩赐是有争议性的。为什么有争议性呢？因为他们叫做记号的恩赐 sign gift， 或者是叫做超自然的恩赐。那是超自然的恩赐啦，行异能的，治病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这是叫做超自然的恩赐。那什么争议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恩赐到底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存在，这就是争议的问题所在。 有一些神学家就说当然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有这些恩赐，也没有说只是恩赐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为什么没有？一定有，因为圣经是真的，圣经讲的是东西完完全全是真理，为什么他们不存在？那另外一些神学家就说虽然是圣经有讲，但是我们要看在使徒时代的时候，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神给那个使徒跟一些弟兄特别的恩赐，要他们快快的将教会建造起来成型，所以这个恩赐是有的。你看看保罗，他可以治病，他可以做很多的神迹，但是后期他自己的病，他有根刺在他后面，他自己也不能够救他自己，也不能医治自己，他只能够告诉提摩太，你要喝一点酒，你不能，他也没有办法治理他的心爱的门徒。所以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好像慢慢的消息，因为这个信徒、这个先知跟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当这个根基已经盖好之后，我们不需要再重新再盖这个根基。我们这房子建在这个根基上，有基督为房角石。这个就因为这个理由，他们说这个超自然的恩赐现在已经不存在，所以他们在争论。我所讲的只能说是这么多，因为我再讲的话，我要整整在一个小时都讲不完，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多争议性，所以我就让他 put it 就是这样放在这里好了。然后我想讲一讲的一个恩赐叫做先知的恩赐，这个恩赐我想稍微提一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赐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有一点误解，为什么呢？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prophecy, give a prophecy, 或者是 to prophesy, 中文叫做先知，那就是这个先知这个字，很多人以为就是预先知道。的确的，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神对先知说话，通过先知，他将他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子民，将预言告诉他的子民，在使徒的时代，我们看到，神也能够通过一些弟兄给他们一些先知的恩赐，使他们有一些 inspiration 一个灵感，就可以立刻的将神的话讲出来。那是在今天的教会，这个先知这个字是不是说我们能够说预言呢？那不一定。看看这个中文对这个先知的恩赐是个翻译是什么？它有三个不同的翻译，一说说预言，一个就叫做讲道，还有就是先知讲道。所以先知这个字其实是说在人面前宣讲，这个就叫先知。所以说主要是你要，如果你有先知的恩赐的时候，就是说你有个恩赐能够很有效的凭着圣灵的感动，你可以在人的面前宣讲神的话，有效的将神的话宣讲出来，神都听得到，得到造就，这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不是讲预言，不是 prediction, is proclamation。 有没有问题？这里我也讲到先知的恩赐，我想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的第二节。那时保罗已经是快知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上，他来月无多，他知道他快要殉道，他写的是最后一封书信，写给他的爱徒提摩太，他将他心中所最想要讲、最有负担的话讲给提摩太听。在第四章最后一章，他劝勉提摩太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的后，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去敬拜神，我们教会很蒙神的 赐福有一个非常有讲到恩赐的牧师在哪里，我对他也非常的尊敬。在抽出信主之后几年，在他呢听到我学会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个牧师每一次讲到都好像在骂我，好像他知道我一些不好的东西在责备我，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心有的不是很舒服。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我打开我的电视，我看到一个传道人在电视里面也讲到福音，这个传道人讲的福音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讲的福音都是教，就是神主，就是福音的信息，但是这个在电视讲到传道的福音讲得非常吸引我，很舒服，没有这个骂人的语态在里面，我觉得非常吸引我，很好听，很想多多听。他讲什么呢？他讲到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神会保守你，赐福给你，在地上你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你有房子，你有车子，你有金钱，你有事业，你有受人的尊敬，你有有好好的关系，各样的各样，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会赐福给你，神爱他的儿女，神是万有之首，他是万能之王，他一定会赐福给你。听到这个福音非常的好受，很想多听，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是假的福音，这个是荣华富贵的福音，成功的福音。一个好的，一个真真正正的福音是怎么样呢？一个真真好好的福音是要有的时候是要责备我们，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快过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我们在听到道的时候，我们的心被责备是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那是造就我们的一个表现。有的人说啊，这样的道我不要听，我不想听，因为我很不舒服。但是我是说，耶稣告诉我们，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必跟随我。如果一个人听到个正道也不想听的话，他不是神的羊。神的羊要听神的声音，这个声音包括责备、警戒，使我们归正。这个是我们所以我是一个小小的分享，先知恩赐的功用啊，有没有问题？OK， 分配与力量啊，很快很快的讲，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没有人有其所有的恩赐，也没有一个信徒拥有所有的恩赐啊。所以说，如果你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所有恩赐有，没有一个是万能的基督徒，也没有一样恩赐所有人都有。比如说，如果唱歌是一个恩赐，我不是唱歌是一个恩赐，我是假如，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唱歌的恩赐，大概都知道，所以是这样。恩赐是能力基于信心。我们信，刚才九军说，我们是不是刚信主那一刻就有恩赐？我是相信有，很多人相信有，但是你的恩赐未能够表现出来，因为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你的信心是非常小，你身心需要成长，你身信心越成长，你的属灵恩赐表现的出来的显明的力量就越大。可以因为不经常使用减弱 ，OK，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肉体的身体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运动啊，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身体啊，因为你不用的时候，你的 muscle 啊，你的肌肉啊就会衰退啊，对不对？英文有一句话说 ，You don't use it, you lose it。你不用它，你就丢掉它。我们属灵的恩赐也是一样，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放在一边，我们不用它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效。寻求发现，寻求使用，你的恩赐是什么呢？ 我问这个问题 ，OK， 但是我不是要真的问你们这个问题，我只是将这个问题放在这里。为什么呢？在我过去40年的信仰生活当中，我很少很少绝无仅有的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他的恩赐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很少人会讲我自己是恩赐是什么。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谦卑，一个有真真正正有能力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人有恩赐是非常高的人，他当然是个谦卑的人。谦卑是能力受到管制，一个人有属灵的人是一个有恩赐用得很好的人，他的是一个谦卑的人。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谦卑，他虚己，甘愿放在地上，一切都是谦卑的表现。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绝对不能够谦卑，他只能够自卑，他不能够谦卑。所以第一个是这谦卑，第二是不是怕人家讲他骄傲。如果我说我有教导的恩赐，你人家就会说啊，你就说你自己是你知道的东西很多，你教导很了不起，你就觉得你了不起，所以你不敢讲。比如说我说我有管理的恩赐，人家就说你说你有管理的恩赐，你是换句话说你做事很了不起，你就倒转头好像自己在自夸，也是不是谦卑。所以你怕人家讲你有骄傲，所以你不讲。还有的是有的时候你说你有什么的，比如说你有服侍的恩赐，你说我有服侍的恩赐，那人教会给点服侍的事情你办，你办了一塌糊涂一团糟的时候，你很不好意思，你很尴尬，所以你也不敢讲。所以我们通常都不讲你有什么的恩赐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讲，你会不会到处告诉人我有什么的恩赐啊，我什么恩赐，比较少听到。真正真正熟灵的人是不会这样讲，我相信。不是晓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啊？我们怎么发现自己的恩赐呢？这里我有几个 bullet 在这里，但是这个是跟我们提供大家的小小的参考啊。那不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我们要这样做啊，也大概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是不同的啊，等等等等等等，你可以查考圣经，看看里面记载有什么的恩赐，然后你试想，你可以问旁人，因为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对不对？人家看到你有特别的对什么地方有负担，有什么地方有做得很好的话，说你可能在那方面有恩赐，你可以试试，尽管去试试。或者你自己做你喜欢做的有负担的，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你对某一方面对照顾小孩子有负担，你就可以去做。或者你在教主会学有负担，你也可以试试看啊。教会的领袖，教会有责任是提供这个机会，使弟兄姐妹有去探索去使用他们的恩赐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小小的参考提供一下。继续说来，保罗跟彼得在他们的书信里面都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去发现寻找我们属灵的恩赐，他只讲到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师父说他们都认为圣徒会知道他们属灵的恩赐是什么的，所以当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我们在那一方面有特别的恩赐啊。如果我们不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不侍奉神的时候，你永远都不能够发现你有什么属灵的恩赐。好，我刚才讲到这个属灵恩赐在世，就是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题目的体会。有一段经文 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1-12节，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个词、啊、第一个叫做分给，第二个叫做坚固，第三个是这样。首先我们看看分给，分给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师父说保罗有很多属灵的恩赐，有太多了，他的太多不能够完全使用，有的多余的，他想到罗马的教会将他一些他自己的恩赐转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你知道是不对的，这个解释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恩赐是从圣灵而来的，这个恩赐不是保罗自己本来有的，这个恩赐保罗或者是任何人都没有这个 权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权柄将自己的恩赐转让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怎么解释呢？在英文讲叫 import or share 传授或者是分享，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翻译比较好一点，他说跟你们分享属灵的恩赐，好使你们坚强起来，跟你们分享属灵的恩赐，而不是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保罗想用他自己领受的属灵的恩赐用来坚固在罗马教会的信徒，就是说恩赐是用来坚固信徒，恩赐是用来造就别人，所以他用领受的属灵的恩赐去，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才干，是凭着神赐给我的恩赐，我做神要我做的工，是他的意思。 OK， 第二坚固啊，坚固的意思呢，这是加强坚定的意思啊，就是说所得的恩赐是用为要为别人付出 gift given to be given， 就是我们的恩赐当刚才也讲过，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一次，是为了别人的一次，所以我们要将恩赐为别人付出来，兼顾他们的信心。 OK， 信心，因为只有信心讨神的喜悦，我们在信心里面成长，我们整个的灵命都会成长。所以发现恩赐是关键所在，你愿意成为兼顾别人信心的人是最重要。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某种情况之下，在某种环境当中，在某种原因之下，他们的信心变得非常的软弱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有一些恩赐你可以使用坚固他们的信心，可能你在祷告上可以扶持他们，可能你在正道上你跟他分享的时候使他们知道，使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对照他们现在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得到造就。可能你可以分享你个人的见证，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经历一切事情，你遇到患难，遭遇到各种的折磨疼接，但是你经历神的信实，你经历神的爱，你经历神的平安，你自己的信心加强，你将这样的见证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因为你的见证信心的坚固得到造就，这就是你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我们一个愿意坚固别人信心的人，是爱心的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是个愿意留意别人需要的人， 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只留意自己的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在灵命里面的信心的成长，我们属灵的成长，好像我刚才所讲的爱心、忠实、分辨是非，都是成长过程的个指标。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利用神给我们那个宝贵的属灵的恩赐。然后在最后，在这个怎样什么意思呢？怎样是用另外一个方式重述前面一句话。他说怎么了？彼此得益，你与我可以同德。你与我就是保罗自己，虽然他的灵命非常高他是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他不觉得高贵高高一等。他说你与我可以同德，他去谦卑，也知道我在小小的弟兄姐妹中间，我也可以学到很好的功课啊。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讲的见证，他说有一次他们去一个离岛，在香港的离岛开一个短宣，他们在吃午餐的时候，他们一个同工，这个神学生在同工在哪里吃饭的时候有个弟兄为饭谢饭祷告。这个弟兄说他说很像很像的饭。他这个牧师当时他人仍然是神学生，他说我们通常谢饭的祷告是丰富谢谢台上丰富的师傅，看到这个鸡啊这个鸭啊这个菜啊这个丰富的食物，从来没有为这个饭祷告的。但是他想了想，其实你真的这个饭其实是很香的，尤其是一些从前的70年代60年代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他们曾经经历过很多的动荡，他们有的时候饥荒，他们闻到抽到这个饭的味道是非常香的。所以我们凡事谢恩，不一定是什么大的事情，我一个大的房子我就谢恩我桌子上一碗饭也是同样的感谢神。所以我们学到的功课，有的时候神学生牧师我们在平信徒里面也可以学会的功课，彼此得益，用坚固因为恩典跟信心是连在一起恩典就是信心，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有个信心的表现，平衡在一起。所以我们当中可以得到不是安慰，这个是 encourage， 是鼓励 OK。 所以恩典就是信心，坚固就是鼓励，两个是 重复的一个对比。所以属灵恩赐是信心的表达，付诸行动，为要加强信心，造就信徒。在聚会当中，在团体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啊，唱完诗歌我们就有的时候查经啊。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些分享，因为我们的分享我们可以鼓舞，可以造就，讲一些见证，不需要是成功的见证。什么叫做成功的见证呢？成功的见证，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成功的见证？我们所听到的通常都是成功的见证呢？因为这个是这个世界的思想，我们在基督徒的刊物里面，这个 magazine 啊，什么属灵的书籍里面，看到很多属灵的见证都是成功的见证。我们去见证会听到的也是成功的见证。什么是成功的见证呢？就是说比如说某某人病了他很多人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慢慢的他的病好了，这个是神的医治，他说这个是成功的见证。某某人失业了，他没有工作了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在神面前 用罪悔改，可能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什么什么的，我现在要好好的努力啊，追求神啊，那他后来就找到工作，那是成功的见证，这些都是好的，不是不好的，但是这不是见证的全部，还有是更好的见证，就是不是这么成功的见证。当我们看到疫情的爆发的时候，我们到祷告会上，我们听到的祷告是，神啊，快快将这个疫情拿走。但是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要喜乐，因为在神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因为神让苦难让患难使我们成长，使我们得到磨练，神注重的有时候不是我们舒舒服服的过生活，神注重的不是我们荣华富贵，为我们有很好安稳的生活，有健康的身体，有好好的一切的人家的尊敬，神注重的是我们灵里的成长，是我们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加像基督，我们怎么像基督，神就透过很多的操练，很多的试炼，很多的建模，使我们能够除掉我们里面的污秽，使我们成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正老练，老练可以得到盼望，盼望的不是今天有个作者，有个成功的preacher Joel Osteen， 他有本很出名的书Your Best Life Now， 他说你最好的生命是现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我们的 best life 不是现在，是将来，我们的盼望是将来荣耀的一天。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仰望将来。神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在这个疾病当中，在这个财政困境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爱，经历神的平安，经历神的信实。神没有让我们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人生路途花向长漫，他应许了我们愿意有信心的话，我们行路 有力，走路有光，他会领引导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在见证当中，我们也可以多多的见证我们自己的失败，所学会的功课，神的怎么的信实。虽然我仍然在痛苦当中，虽然我不知道前面什么时候是有光在前面的 tunnel， 但是我相信神，神会保守我，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所以没有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吃什么吃喝什么做什么都要荣耀神，都是凭着信心做事，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表彰，我们可以荣耀神。才能不等于恩赐。有的时候有人问才能，这个我们的才干跟我们的恩赐有什么不一样？才能不等于恩赐，虽然两样都是神赐给的。我们刚才说我们的恩赐是我们信主那一刻圣灵就给我们，这个才能我们的是天生的，我们的 IQ 是多少，我们是天生的，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才能不是出于信心，才能是本于你自己的天赋的能力，加个后天的栽培，你成为一个什么的人，你对什么有特别的能力，这个是你后天栽培加上天才你就有。但是信心是圣灵所给的，才能的目的都不是，也不可能要兼顾他的信心。你的才能不能够造就一个信徒，只有恩赐才能造就的信徒。但是圣灵随己意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也可以相等于他拥有的才能。比如说一个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非常怜悯人的，关怀别人的一个人，他常常关怀别人的心灵上的需要，实质上的需要，说各样各样，他是很照顾别人，关心别人，留意别人。当他信主之后， 圣灵也可以随己意用一个怜悯的恩赐给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当他信主之后，他关心的也是会是从前的关心别人的生活啊感情啊，但是更重要的，他要关心别人的属灵的需要，他的信心，他软弱的时候，他也可以留意，可以知道关心他们，所以才能也可以给圣灵在上面加上恩赐。这是一些从前我们在教会里面讨论的问题，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的信心成为圣灵的管道，为要造就信徒，建立教会。所以 again 我们已讲过了，所以任何不是属灵的能力才干都不是属灵的恩赐。很多人是以为因为你有什么能力，人家就说你很有这方面的恩赐，如果这个能力不是基于信心，不是他就不是属灵的恩赐。所以在建立教会的事工上，教会不应该为才能、为才干、为世界上的纪念而用人。举一个例子，在大概二十多年前，我跟我太太去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遇到一个比较年纪长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成立了一个小组，一个团体。这个小组呢，每个月两次聚会左右，就有六对夫妻，年轻的夫妻，六对不冷不热的夫妻，他们都是很少去教会，他们是说他们信主，但是他们对属灵的追求非常冷淡。这个比较年长的老姐妹就为他们成立这个小组，为要建立他们。到了一段时候，这个姊妹说我想退出这个小组，做其他的事工。她跟我太太说，我有意将我的组长这个位置让给我们组里面的其中一个姐妹。为什么她要选择这个姐妹呢？她说这个姐妹虽然是不冷不热，我们都知道每个都是，但是她从前是一个 manager， 她是做过经理，所以这个姐妹觉得她有管理的经验，所以她想将这个位置就给她。那是非常危险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将我们世界上的一套带到教会的时候，因为你在这个某某公司做这个管理员，那你在教会你就做管理员，那你就是唯才是用，那一些你觉得没有才干的你就不用它。我们教会的责任是要造就信徒，有的信徒可能你觉得他不是这么好才干，但是如果他愿意追求，有信心去追求，我们绝对不能够不给机会弟兄姐妹去侍奉，去发现他们的恩赐。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
太太弟兄，
对，
谢谢你这个非常好的分享啊。其实提到这个教会你们的恩赐哈，我们也是常常是说看到弟兄姐妹他有哪方面的这个负担，或者是他有哪方面的特长。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话，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比如说组织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可以让他多担待一些服事的，比如说爱心比较多，喜欢关怀人，我们就请他多做一些关怀的事，多少会有一点。然后我有一个小的问题哈，就是提到这个恩赐和这个信心之间的关系。你刚才提到这个罗马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那个平行句里面，你就能看出来说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你我的信心。能不能是说把这个恩赐和信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我看到你前面的 slides 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按照我们彼此的信心来使用属灵的恩赐哈，那好像是凭着信心来用这个恩赐，还是说这个恩赐呢你后面有一个 slide 也有讲到这个恩赐，这个信心也是恩赐的属灵恩赐的一个管道，能不能再展开一下？
好，谢谢啊。可能我刚才讲的不是很清楚， 恩赐是圣灵随即给我们的，所以恩赐是什么我们没有选择。 OK， 恩赐是代表神的恩典。我们讲来正词再讲一下，恩赐是神的恩典，但是你里面恩赐怎么使用，你的有效率是怎么样，是靠着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越大你的效率越高。所以我们的信，我们凭着信心去使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恩赐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接受神的恩典，他没有说恩赐，我接受神的恩典，我可以大胆去传讲福音。所以他觉得传福音是他的恩赐，但是这个恩赐是神的恩典，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他有这个恩赐。但是自己怎么使用这个恩赐，是要你自己的信心。所以我刚刚才说，你当刚信主的那一刻你有恩赐，但是因为你当初刚信的时候你的信心仍然是个婴孩的信心，所以你的恩赐的有效率或是显明率好像婴孩，你还没有看出来。当你在主里面慢慢成长，你的信心慢慢增加的时候，你的恩赐也慢慢的提升。这个了解吗？
谢谢，这样会清楚很多。
Okay,
谢谢。
我们等了阵子，我们有一个 section 是讲到分享补充，我们再讲。好，在彼得前书的第十章十到十一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这个恩赐是恩典，不是恩赐，恩典的好管家，所以恩赐跟恩典是连贯的。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所以简单归纳来说，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呢？是神的恩典。接着说 As good steward of the manifold grace of God、okay? 彼此服侍，我们的恩赐叫彼此服侍，你服侍我，我服侍你。这个字啊，服侍这个字在这个动名词呢就是做仆人的意思啊 ，diagona 就是仆人，就是我们中文有些翻译成为执事，这个仆人的意思。我们用我们恩赐，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你做什么，指挥你做什么。我们要服侍别人，我们造就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仆人的心态，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用人，我们要照着他的意思是彼此服侍。建立教会，教人得益处啊！我们要建立教会，彼此造就。所以呢，我们不是要刻意的标签，免得比较。我们比较，你要羡慕、骄傲。所以我刚才说，圣经里面没有将所有的恩赐列出来，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去标签你有什么的恩赐，因为你说我有恩赐 A。你有恩赐 B， 我有 A， 你有 B， 好像一个标签什么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只要凭着我们神给我什么，我就用我的什么去侍奉神，去服侍别人，彼此造就，这个心态就好了。不需要常常想说我有 A， 你有 B， 你晓得吗？这个是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心智？最终的目的，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我们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荣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荣耀神，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的恩赐可能是不是很微小。有的时候我说我们都不晓得我有什么恩赐，可能我的恩赐很小，但是神有一个永恒的、有个无限的荣耀是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恩赐的使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还有小小时间，我讲一些后话，这个后话叫这个结案陈词。有一段经文我也不念去给你听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七到十节，以弗所书 讲的是什么呢？保罗在哪里 教导我们劝勉门徒要合而为一，要一主一心一喜、一灵、我们看到他讲到我们要彼此合一、然后他后来讲到他要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有使徒的恩赐，传道人的恩赐，牧师的恩赐、教导的恩赐，个人的恩赐，让我们彼此建立起来，渐渐的成长。但在中间里呢，在中间讲到彼此合一跟这个给我们恩赐成长中间，他有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好像什么意思呢？是比较难懂。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的个人的恩赐， OK， 在英文翻译比较容易懂一点。最主要的讲到保罗讲到神给了我们两个礼物，两个礼物，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呢？是第一个礼物就是基督，这里不是 Christ gift of Christ， 不是说基督给我们一个礼物，这里说神给我们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礼物。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第一个礼物，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连锁反应，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礼物。第二个礼物就是恩典，我刚才讲到恩典跟恩赐是非常连贯的，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有属灵的恩典，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侍奉神，可以过得胜的生活。那他这里讲到他升天降下，他讲什么呢？他是引用的诗篇的第68篇，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恩赐的成就和给予，是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他的顺服，他的顺服在神父神的旨意之下，他甘愿降下来，时候满了，他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成就了律法。他在地上30多年，他完完全全的遵照律法行行事，完全律法所有的规条，然后他受洗，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埋了，第三天他复活，复活之后他升天，战胜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就是说你跟我所得的属灵的恩赐得来不易，得来不易，这个恩赐要经过耶稣基督顺服降下受死降生到天上，各样的各样才成就成为我们今天有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的3:20里面讲到一句话，讲到什么呢？说我们神照着我们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大能大力、匆匆忙忙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意思是说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大力，英文叫做 the power， 这个什么 power 呢？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我们厨房里面的电器，好像你有个微波炉啊，有个冰箱啊，toaster 什么的，他们有不同的功用，他们有不同的power wattage， 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功用，就好像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有不同的功用，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地方，他们都需要 power， 他们需要这个能量，这个能量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动工。这个大能在我们里面动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的样式，我们可以有效的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有的时候你看到今天教会的能力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发现使用我们属灵的恩赐，那就是我们教会的力量的来源，让我们各尽其职， 各尽我们的恩赐，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使我们在主里面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属灵的恩赐。还有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对神交账，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要对神交账，我们都希望有一天神称赞我们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发现我们的恩赐，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恩赐，留心别人的需要，用爱心接待别人。我们主里神长，我们让信心在我们里面扎根，让基督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让圣灵管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他的路上的他做光做盐，在地上为他做好好的见证。有一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得到主的称赞。问题补充分享，
太好了！
啊，谢谢，
感谢主，太好了！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主。OK， 我只是分享从主领受的一些我的体会啊，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因为两堂的浓缩一层一堂，我有一些东西我拿走，因为太多了。但是我想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这样。有没有补充？
再说一句吧。
好啊，讲啊，请讲。
麻烦的我们的牧师江华弟兄，可以把这一课怎么样在各个小组，我们针对着我们这个今天上课了嘛啊，那怎么样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我觉得因为曾经过查经的时候，谈到恩赐的时候想听一听，听不到啊，然后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题目，也就是好了不说了。那个江华弟兄 是这个和执事会们我想在这方面是比我这个更有那，我们就好好祷告了为这一方面。
好的，艾米姐妹，谢谢你的建议，我们后面会跟进。
我耶，这个事情我就交给江华弟兄。
谢谢。
还有没有分享？
太子弟兄，我是俊良哈。
好，
谢谢你的教导，我觉得非常的好，受益非常的多哈。那我的问题是有关于那个 continuism 跟那个 secessionism 哈。那 secessionism 就是说这些恩赐在早期使徒时代的这些医治啊，或者是受荒原这些恩赐。那 secessionism 是说觉得那个时代已经过了，所以就完全都没有了，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会不会就是说，好像神就不再使用这些事情？你觉得他们这样子的 secessionism 的意思是这样吗？
这个题目是很大，我实在是三言两语很难讲。我对他的知道的也是有限，但是我知道这个归正派的看法就是这个恩赐不再存在。我也没有看太多的看这个系统神学这本书是怎么讲。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说，我是比较相信它是不存在。最主要的，我是看到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是超自然的能力在这个今天有使用。我听到有人说，我听到某人在听到某人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真正，你有没有看到有人能够起死回生，或者是一个残腿的突然间就没有残腿， 或者是就算说方言，我还没有听过一个人真真正正的从没知道这个方言可以听到讲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是有很多次好像说方言翻方言是不是造就信徒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最主要的作用是建立教会造就信徒，其他的超自然的能力好像是比如说是早期在教会初期在使徒时代的时候 jump start the church 就是使教会能够快快的建立起来，然后就没有，但是我是说这个是有正义的，这个是不能够圣经里面没有讲，所以很难讲，有些有正义的题目就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我只知道是两派有不同的说法，我也明白他们的立场，我是比较偏重没有存在的，最主要的我是说我没有看到，也我也相信有神的目的是要 jump start the church，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只能够发表我小小的意见，我们有机会我们 offline 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
谢谢。
好 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现在结束了，好不好？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时间，我们可以思想去讨论这个很重要的问题。的确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的聚会，我们到教会敬拜，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恩赐，主要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你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属灵的恩赐，教导我们去留意，去发现，是使用你给我们宝贵的恩赐，使我们可以在地上为你做光做盐，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多多的能够信心的有成长，当我们信心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有效的侍奉你。主啊，我们仰望有一天我们与你在荣耀当同在，我们被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没有将这个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挖一个洞埋在地上没有运用。主啊，警告我们，也教导我们。主啊，感谢你们，感谢你带领这个教会，保守这个教会，赐福这个教会，使我们的教会在正道上扎根，往上结果，使你在这个 locality 成为你一个明亮的灯台，在这个危难的当中，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更加的依靠你，更加的仰望你，在患难当中，我们更加的欢喜的，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的掌管当中，一切都是在你的四面当中，你管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主啊，求主教导我们追求属天的，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上面的事，我们将我们的一切看得非常的微小，因为地上的一切跟天上的荣耀比，实在是没得比。告诉我们，指导我们行走智慧的人生，做一个荣耀神的人。感谢赞美主，保守今天我们崇拜的程序，然后我们每一个都守节心清的来到你主的面前，赐福给每一个愿意来敬拜的人，给他们属灵的喂养，使他们成长。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